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我是红花。让我们在阅读、欣赏和聆听中分享一份宁静和清新，并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份空明和美好。今天天路客愿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三篇精彩文章。如何获得快乐？有人说，有钱就是快乐，不断追求财富才是快乐。快乐的定义是以成功来衡量。有这样一个人，他自以为有天赋，内心充满骄傲，认为生命中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年纪轻轻就身价千万。当他被确认患有绝症，徘徊在生命的临终边缘时，他发现他的那些法拉利跑车、土地和洋房都无法带给他来自内心的平安和安慰。那么，他想对我们做怎样的启示感言呢？请天路客励志间告诉您。
一位精英的临终感言。新加坡美容医生 Richard Teo 出身贫寒，靠着自己的努力，40岁就开了名车建豪宅，但是不幸后来患上了绝症。他开始反省过去的人生，他的感言视频图文在 Facebook 引起了广泛的转发。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像他那样成功，但是他所说的那些贪婪、骄傲等心态却惟妙惟肖地存在于我们的身上。他说是见证了神迹才得到如此的开悟，而我们却不需要如此戏剧化的过程也可以分享宝贵的人生智慧。接下来是 Richard Teo演讲的原文。大家早安。因为化疗的缘故，我的声音有点沙哑，请原谅。首先，我以自我介绍来开始我的讲话。我的名字叫 Richard， 受邀于我的朋友 Danny 而来。从年轻的时候起，我就是当今社会的典型的产品。在这之前，我的生活理念和习惯一直受到如今媒体的渲染。从小，我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就一直以为快乐是以成功来衡量的。来自小康之家的我，自小就极为好胜，无论是运动、学业还是领导能力，我都要争取成为最棒的、最好的。虽然也都能够如我所愿，但是这些并不能为我带来金钱财富。几年前，当我还是眼科的见习生的时候，当我看见许多的医生朋友都一一离开了国营医院，到私营企业行医，而且个个都赚大钱的时候，我就开始感到不耐烦。当时我对自己说，够了，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太长了。当时医疗美容业正在蓬勃的发展，相信你们也知道，美容行业在几年前就一直在迅速的发展，我也认为那是个赚钱的大好良机。当时我就对自己说，不能待在眼科了，我要到医疗美容界发展。之后啊，我就真的离开了国营医院，转到医疗美容界，开拓我的事业。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把一位普通的全科医生当成英雄，绝对不会。对他们来说，所谓的英雄是上流社会的名媛、政治家和富豪，所以我就立志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于是，我也立志 转向医疗美容业。当我还在当私营医院业余的全科医生的时候，许多病人会抱怨30块钱的诊费太贵了。他们会说，哇，这医生收费好贵啊。但是这批同样的病人却愿意付高达新币10000块钱做抽脂手术。后来我就对自己说，得了吧，那就别再为人治病了，我要成为美容师，一位受过正式训练有医疗知识的美容师。后来啊，我真的就无论是抽脂手术、隆胸手术、眼皮手术等等都做，这一切真的为我带来了财富。我的诊所预约期从开始的1个星期到1个月到2个月，之后排到了3个月。美容行业的需求量大得惊人，许多女人迫不及待地排队等着医生，要把她们变得更漂亮。那么多爱美的女人让我乐此不疲，诊所的生意蒸蒸日上。我从1位医生到2位医生、3位医生甚至4位医生，我对所拥有的这一切都永远无法感到满足，因为我需要更多更多。后来我们就扩展到印度尼西亚，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小组，把印度尼西亚的一些阔太太引来诊所。事事如意的我以为叱咤风云的时机到了。大约在2011年2月份，我告诉自己，既然我现在有那么多的闲钱，我要为自己买第一辆法拉利。当我准备下订单的时候，我也在物色买土地盖洋房。我对一位年赚500万的银行家朋友说，来吧，我们一块儿买地建几栋房子吧。当时正是我人生的巅峰，我正准备好好的享受一番。在此同时，我的朋友们对我说， Richard， 跟我们一块儿去教堂吧。在20多年前，我就已经是受过洗礼的基督徒了，但那时是因为我的朋友都成了教徒，为了跟风，我也参加了洗礼仪式。这样一来，我就能够在表格上填写基督徒3个字来享受跟风的乐趣。事实上，我连1本圣经都没有，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去了几回教堂，觉得没有趣，就对自己说，不去教堂了，是时候该上大学了，我还有好多东西要追求呢，譬如女朋友、学业、体操等等。我心想，我拥有的这一切不是靠上帝，而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有谁还需要上帝，我靠自己就行了。2011年2月，在满腔的傲慢中，我告诉我的朋友们说，你去叫你的牧师把礼拜时间改到下午2点，我可能会考虑参加。隔天，我做了 PET scan， 医生证实了我患上了末期肺癌，并且已经扩散到脑部、脊椎，2个肺都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肿瘤，肝脏、肾上腺等等。我对自己说，这不可能啊，我昨天还到健身房举重健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您是否能够了解我当时的心情。前一刻我还站在高高的山峰上，怎么知道第二天就收到这晴天霹雳的消息，我的世界顿时颠覆。我无法接受，我有100多个亲戚，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得过癌症。我一直都认为我拥有很好的基因，这不该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亲戚当中有好多烟不离手，但是他们都没事，为什么患肺癌的会是我？ 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卧在手术台上，注视着冰冷的周围，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那不是外来的。这个声音虽小，但是我很清楚地感觉到，那是发自心里的声音，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感觉。那个声音说，这一切都必须发生在你人生的高峰，因为那是唯一能够让你了解的方法。我顿时吓了一跳，这是哪来的声音？一般当我们自言自语的时候，我们会用好，我该几点离开这里，或者说我该上哪儿吃饭。可是这个声音却说，这一切都必须发生在你人生的高峰，因为那是唯一能够让你了解的方法。当时我的情绪崩溃，忍不住痛哭流泪。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才深深地明白，为什么那是唯一能够让我了解的方法。我一向骄傲，也很有天赋，所以我认为我的生命中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我充满自信和自负。那之后，我也开始了解到，现在困境中的人不一定是贫穷的。事实上，许多贫穷人过得比你我还幸福快乐，因为他们容易满足。困苦也能够发生在有钱人的身上，他能够是肉体上、精神上或者社群当中等等。而我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快乐。以前的我以为有钱就是快乐，而快乐就是要不断地追求财富。当我告诉你我在临终边缘时，我的法拉利跑车、想买的土地和洋房、生意对我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这些东西都已经无法为我带来一丁点的安慰和快乐。你认为我还能抱着我的跑车而感到愉悦吗？不，不可能。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与人的沟通，许多时候都是我们的自尊心作祟。从前的我会在农历新年的时候驾着我的跑车到亲戚朋友家向他们炫耀，我当时以为那是快乐。你真的认为那个卖你跑车的销售员替你高兴吗？你的亲朋好友真的能够与您分享你所谓的喜悦吗？事实上，你只是让他们更加的羡慕、嫉妒，甚至憎恨你。他们并不能和您分享你所谓的喜悦，那只是非常短暂的炫耀，让他们知道我拥有他们没有能力拥有的。而我当时竟然以为那就是快乐。所以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那不叫快乐。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无法想象我还能够抱着我心爱的跑车而感到欢喜。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几个月前，当我还感到非常颓丧的时候，我发现与家人朋友们沟通能够使我更有力量，他们在我身边分享我的苦与乐，那才是真正的快乐。你们知道什么能够使你展颜欢笑吗？那种快乐是来自于帮助受苦难的人，因为我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其中苦乐的滋味。有很多和我一样患癌的病人跟我说，有些人不断地告诉他们，你一定要保持乐观，一定要乐观。他们心里想，嘿，说得好，你为何不试着站在我的立场，试着告诉你自己一定要保持乐观。我就不一样，因为我自己也是病患， 所以我就到处和其他癌症病人分享和鼓励他们，因为我和他们是同病相怜，所以也是我们比较容易沟通。让我来总结吧。我提过，我们必须尽早认清我们生命中的重点，越早越好，千万不要像我，因为以我过去的个性，我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最痛苦的路，才能使我重新认识这些。我认为富裕并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不懂得支配财富，我们有了许多还要更多。我经历过那是一种泥足深陷的情况，它会让你无法自拔而失去方向，这都是我们人类的本能，不容易躲避。我们都是专业的人士，有一天我们都会各自到不同的私营企业行医，开始我们的事业，这是当然的。你应该记得一点，就是你所累积的财富其实并不属于你的，我们都无权拥有这些财富，因为有一天你一定会抛下这一切。
上个世纪70年代，一对美国夫妇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过上好日子，浊世滚滚，如何简单理智的度过》。这本书如此畅销，俨然成为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圣经。它告诉每一个女人个人幸福和家庭幸福的秘诀。请天路客红花为您朗读。好日子正等着我们。作者莎拉·班·布雷斯纳。1932年，经济大萧条最困难的一年，斯科特和海伦·尼林离开纽约，成为20世纪福蒙特州绿山的拓荒先驱。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也是充满开拓意识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要创造完全依赖自己的智慧和劳作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尼林夫妇寻找着自己的好日子，简朴，没有焦虑，把握机会，做有用之人，过愉悦的生活。10多年后，他们成功了，并写下一本农场生活日志，题目叫《过上好日子，浊世滚滚，如何简单理智的度过》。这本书出版于1945年，乏人问津。当时正值战后的繁荣时期，每家客厅里的电视，每户后院的烤肉架，每条郊区公路上的旅游车，都是好日子的表现。1970年，这本书再次出版，却成了畅销书。在追寻爱、和平与精神力量的呼声中，俨然成为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圣经。尽力而为，无论发生什么事，与自己和平共处，做一份喜欢的工作，过简单的生活，包括居住、饮食、衣着，避免杂乱，每天都接触自然，感受脚下的土地，做点体力活，比如园艺或者步行，不要忧虑，过好每一天，每天与别人分享某些事情，如果独居就写信，倾吐心情，设法帮助别人。 找点时间想想生命与世界，发现生命中的趣味，体悟生命中的美妙，关爱动物。如果每天都能在生活中践行这些箴言，而不是停留于空想，相信我们一定能像倪林夫妇一样，发现好日子就在此时、此刻、此地。一个失去左臂的男孩，他决定去跟一位日本老师学柔道。他很认真地学，可老师却反复只教他同一个动作。后来，男孩就用这同一个动作赢得了好几场比赛。在回家的路上，老师悄悄告诉了男孩他赢得比赛的秘密。请天路客昭昭为您分享这个小故事。
朋友，今天让我给您讲一个故事，名字叫《软弱的祝福》。曾经在日本，有一位在车祸中不幸失去了左臂的十几岁的小男孩，他决定向一位老师学习柔道。他很认真地学习，不过令他不解的是，6个月过去了，老师却只是重复地教他同一个动作。他忍不住问老师：老师，您能不能再多教我几个动作呀？老师回答他说：你呀，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就可以了。虽然男孩并不了解老师的用意，不过他相信老师的话，继续努力学习。几个月过去了，老师决定带他去参加一个柔道比赛。在比赛中，他很熟练地运用老师所教的动作过关斩将，一直到了决赛。虽然对手强悍得令他几乎招架不住，他仍然在一番苦战后反败为胜，得到了冠军。回家的路上，男孩问老师，为什么只用老师所教的一个动作，他就赢了这场比赛？老师回答他说：孩子，你赢这场比赛有2个原因。第一，我教你的招式是柔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你已经很精通了。第二嘛，哈哈，对手想要破解这个招式，则只有一个动作，那就是一定得抓住你的左手。这个男孩恰恰没有左手，原来他最软弱的地方，竟然成了他制胜的关键所在。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但上天总在我们的软弱上，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当灾难临到我们时，不埋怨，不自卑，不自怜，而是怀着感恩的心，全然接纳造物主所赐予的一切，并善加利用。那么，我们也必像这个男孩一样，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上天的另一种祝福。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